史系列正道的倒数第二次了啊！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的49章，它发生在雅各临终的时候。在前面创世纪48章，雅各收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纳西，使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和产业。如果我们仔细数一下，我们今天读的49章，在这里只有11个儿子啊，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纳西。加在前面10个儿子里面是12个，包括我们那个经文的结尾说这是以色列给12支派的说的话和祝福啊，所以这一个数学题它必须是承接着前面的创世纪48章，所以到了49章，雅各把他的这个11个儿子，因为约瑟里面是2个儿子，招聚到他的床前对他们说话。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一章理解成父亲临终之前给他孩子们的祝福和叮嘱，但是经文本身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临终遗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雅各一开始就说：“你们都要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注意这个刚开始的序言，所以这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雅各不是在回忆过去。也不是在表达情感，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宣告上帝对以色列12支派将来的计划。那在这里很清楚了，12支派了，包括我们的这个经文的文字也用了12支派。那这一章的原文，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些英文的翻译或者某些和合本的排版呢，它是一个诗歌题材。那在结构上，它明显是以犹大和约瑟为中心。我们如果仔细看雅各对12支派的祝福，一共有25节经文，那其中犹大和约瑟就各占了5节，总共合起来10节，而其他10个儿子呢，合在一起只有13节，那一个儿子平均1.3节。那所以创世纪49章的重点不是雅各对12个儿子或者12支派的性格分析，也不是教我们怎样在临终之前来教导孩子，他的中心是上帝如何在一个充满罪恶、破碎和失败的家族当中，继续推进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而且他要把救赎历史的焦点集中到犹大支派的君王身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哈，权杖必不离犹大。那我们今天的讲道会从以下3个大点来看，首先1到7节，那透过前面这个流变，或者有些翻译成吕变，以及西面和利未的罪，我们来看人的罪是不能承受神国的权柄的。有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不能立刻上天堂啊？我是学医的哈，我会把这个天堂想象为一个绝对无菌的这个环境哈，人身上带了太多细菌，进门的时候就会被一照就杀死了，根本进不去。我们有太多东西，我们在制药行业就知道，很多制药的车间里面也是要无菌室啊，它要对那个要求非常高，包括很多芯片的也是哈。所以我们在地上，在今生还要需要来破碎、来处理我们的罪，逐渐的成圣。那接下来在8到12节是重点哈，犹大，神的恩在犹大兴起真正的君王。其实我们待会儿重点会看这个49章的18节。在那个祝福，甚至是祷告，甚至是这个先知性的预言中，突然很突兀的，雅各说了一句话：“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你不管从什么角度分析，你都觉得这一句非常的突兀。那我们说，圣经里面出现这种很突兀或者似乎很不合乎逻辑的情况，一般都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讲着讲着脉络突然插入犹大跟他玛那个事情。那是很突兀的，啊，从那个叙事线来说很突兀啊。最后我们会看13到33节，看神的名在应许中等候君王的国度，其实也就是雅各在这里说的：“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以色列也是向来等候神的救恩。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也还在一直等候最终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个完全的、完美的、完成的救恩。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也谢谢你带领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1节，我们来到创世纪的49章。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个上帝的救赎历史系列的正道， 我们其实花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来仔细的查考，来宣讲，也来默想，也来咀嚼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看到圣灵在这其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也愿你的圣灵继续按照你的信实、你的大能、你的美善来自己解释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时候得着粮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自己得饱足之后，我们不只是自己高兴，我们有机会能够分享，能够见证出去。是的，主，权杖必不能犹大。我们知道这最终指向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主耶稣基督。是的，主，愿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也真的是赐福我们今天的讲道和听道。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人的罪不能承受神国的权柄。那首先一刚开始，我们看到1到2节哈，49章的开场，雅各招聚了他的众子，而且这里我们注意看一下，他有一个特别的转换。第一节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然后马上到第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呢，你们要聚集而听，你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到以色列哈，这里又一个转换哈。雅各是以前哈，这个他父亲跟他取的名字。那以色列我们知道是他跟神摔跤之后啊，神赐给他的一个新的名字。对，那他在这里开始用以色列的名义来讲话。那其实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上帝胜过或者与上帝角力者。雅各用这个名字来开口讲话，表明他现在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在发言，而是以神所设立的族长的身份。圣约的传承者的身份，来传达神对他的子孙、对将来以色列12支派的应许和旨意。而第一节说日后必遇的事，这个在旧约里面呢有先知性和末世性的含义。所以这里的日后不只是指将来，简单说旧约的历史，它其实更多指向以色列民族将来经历出埃及、进迦南、建立王国，甚至直到新约。弥赛亚来临的整个救赎历史的过程，所以这是雅各在临终之前，凭着圣灵的感动，向神的选民宣告神的计划。那这是一个序言。那之后紧接着，马上他就跳到关于他的儿子们哈，第3到4节。首先关于这个长子吕便或者流便的宣告。那我们看雅各他的话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惋惜，但同时也讲了事实。他说：“吕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本来应该，自然而然来说应该是这样。但是吕便他本来具备一切天然的资格，长子的名分，首生的尊荣，双倍的产业，而且他还应该带领众弟兄这个地位。按照人的眼光来说，他理应是承受长子祝福的那一个。但是雅各在第4节马上转折，但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啊！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就因为这一个罪，有的时候就因为一个罪，对他整个的一生，甚至对他的子孙后代，就带来巨大、巨大、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咒诅。对，所以如果快速加个应用，我们在座做父母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是基督当然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问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前提是你要真正的忧伤痛悔的悔改认罪了。然后吕便因为污秽了他父亲的床这件事情，哈，在创世纪的35章22节，当时在那个地方只有一句经文，在那个地方就一句经文就带过了。但是神没有忘记，几乎是大概40多年之后，在雅各临终的那一刻，神透过雅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雅各对吕便的这个祝福也好，提醒也好，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哈？天然的长子资格是不能承受神国的权柄的。吕便虽然有首生的长子的身份，甚至是地位，但是他却没有与他这个身份或者地位相匹配的圣洁的生命。简单说叫德不配位，德不配位，这个对一个 leader 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教会、职场，甚至是国家的这些领袖里面，太多太多太多。但对神来说，他最 care 的是什么？是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德不配位， 神的国不是靠人的出身、次序、社会地位或者是资历、经验来承受的。那些自以为有资格站在神面前的人，如果不经过罪被揭露，然后自己被破碎，然后真正的忧伤痛悔这样的工作的话，那再高的起点，就像这个女眷一出生，她其实啥都没做，她就是长子，她理应是应该承受这个双倍的产业，而且还要指导引导她的弟兄们。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再高的起点也不过是虚空。而接下来看对西缅和利未的祝福哈，看到他们5到7节是对西缅和利未的宣告。雅各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颈，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那雅各这里指的是在创世纪34章哈，西缅和利未为他们的妹妹底拿报仇，残忍的屠杀了世界全城男丁的那次事啊。当时他们可能心里就一个理由：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妹妹伸张正义。但是雅各说，他们用的是残忍的器具，他们靠的是暴怒，而不是从神而来的原则。所以，为什么后面摩西五经在处理这个所谓报仇的时候，他强调一个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现代人，我们甚至今天读起来，我们觉得好像很睚眦必报，其实在解经上，他是在强调一个对等原则。不能过分的去报仇，不能过分的要求对方的赔偿。别人只是打了你一巴掌，你说我要捅你一刀，那是不对的。别人只是踩了你一脚，你说我要把你杀了，那个叫过分的索取，过分，那个违背上帝的公义原则。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要以眼还牙。如果别人伤了你的一只眼，那你就伤他一只眼；如果别人把你的牙打掉一个，你就弄了他一个牙。对等原则，这个背后是公义。而他们的妹妹底娜，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家庭敬拜，我们孩子读到这个亚沙龙哈，这个报仇，这个他的妹妹这个被这个暗嫩，对不对？最后亚沙龙处心积虑去报仇，这个后面很明显神不祝福他，也是，对，也是。所以雅各说他们是用残忍的器具，他们靠的是暴怒，他们整个把世界城的男丁全部屠尽了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好可怕。所以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西缅和利未并不是懦弱无能之人，他们其实有能力，也有行动力，也有为家人挺身而出的爱心和决心。但问题也恰恰在于，他们的能力没有被圣洁的生命来约束，反而是被怒气和报复所驱动。我以前我的牧师说，他说什么叫恩赐？恩赐是指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才能被福音更新、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之后，为神所用才能叫恩赐。如果还是靠我们这个以前习得的，或者是训练，或者是这些有的东西，但是没有被福音来更新、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话，那它只能叫做你个人的才干，那个不能叫恩赐。所以像这里这个对这个西缅和利未来说呢，他们就只是他们的才干、他们的能力，但并不是恩赐，因为恩赐最终是荣耀神造就人的，而不是这个羞辱神、败坏人的或者拆毁人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雅各他在这里他的结论说，神要使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失去独立的产业和地盘。其实后来的历史也应验了这个预言，西缅支派最终是融入到犹大境内，利未支派是散居在当时整个48座城里面，没有集中的或者单独的领地。虽然后来利未因为跟随神得了祭司的职分咒诅变成恩典，但那个是神额外的恩典，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宣告。利未就是一直没有自己的领地的。所以雅各对西缅和利未的祝福提醒我们，血气之勇或者没有被更新的才干是没有办法推进神的应许，不论是在家庭里面的这种怒气的控制，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权力的争夺，或者是所谓的打着正义的这个旗号为名的愤怒的行动啊，教会历史上有啊，十字军东征，对，有的，对，靠人的血气推进的事情，神不会认可，也不会接纳，是为他的国度所做的事情。那最后我们看到哈，1到7节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提醒，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长子是最有资格的，能力最强的人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啊。但是创世纪从亚伯、该隐，从以撒、以实、玛利，包括雅各、以撒，或者以法莲、玛纳西，一直走过来，每一次你看神的拣选都在打破人的天然的期待。 创世纪49章也是再次延续这个模式。一刚开始，吕便就失去这个首位，有能力的人利未和西面也失去被废去了。所以神要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我们要承受神的应许，不是靠我们的出身，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长幼次序等等，简单说，不是靠我们的一切，单单是靠神主权的恩典。所以，我们从吕便他的乱伦，我们来看到哈，包括西缅和利未的残忍，其实离雅各临终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神没有遗忘。真正的祝福不是一个情绪上的安慰，而是神在他圣洁和公义当中对人生命真实的一个宣告。神的爱不是纵容，注意，神的爱有个前提啊。我原来经常跟我妻子讨论，我们基督徒经常讲恩典哈，我们基督信仰经常讲恩典讲爱，恩典或者爱有个前提是公义，没有公义就没有恩典。恩典是说你不配嘛，你为什么不配？因为你犯了罪，因为你欠神欠人。但是我们今天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基督信仰，或者所谓的以人本主义的这种爱哈，它就极大的损失或者降低了上帝是位公义、圣洁、威严的上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说实话，对，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是轻慢不得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只是把耶稣当做救主，或者是帮助者，甚至圣诞老人，而不是把他当做君王。我要敬畏，我要降服。对，这个也会带来我们在属灵生命，包括教会很多冲突、很多事情的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上帝既是100%圣洁、公义、威严的上帝，我们应当敬畏他。但同时，他也是百分百的恩慈、怜悯、饶恕、赦免的，所以我们要投靠、信靠他，我们感恩、赞美他，两个缺一不可。但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们首先今天恰恰失掉的，首先根基是上帝是圣洁、公义、威严的上帝，是这个，然后才能讲恩典。否则，上帝在伊甸园里不需要去这个赶出亚当夏娃呀，没事儿，无所谓啦。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造了一个上帝出来，替代了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上帝。圣经里面的上帝，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心中以为那个上帝，可是 totally different，完全不同的上帝。如果再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你自己造了个偶像出来，贴了个标签叫上帝。就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亚伦给他们造了金牛犊，然后说什么？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名字是对的呀，耶和华，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名字，但是肯定不是这个金牛犊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种事情，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这种事情，在这种后现代，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因为在箴言3章12节，其实也提到哈，神的祝福来到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是先要揭露我们罪的过往，拆毁我们的骄傲，暴露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忧伤痛悔，他的恩典才会临到。在箴言3章12节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或者必管教，正如父亲一定会责备管教他所爱的儿女。”对，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长子、强者、能干者哈，西缅、利未似乎都很厉害哈，但是在神的计划面前，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啊，重要但不是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因为神国的推进不是依赖于教会里面最有资历的人、家庭里面最有能力的父母、事业上在社会上最成功的信徒，或者谁的捐的钱最多，都不是。神更愿意拣选和使用那些软弱卑微的人。为什么？目的是让这些人在其他人面前无可夸口，只有单单把荣耀、把恩典归给上帝。就像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他说得很清楚。你们在万民中原是最小的、最卑微的、最没有伦理的、最被看不上的，但神恰恰就透过一个扶持、拣选、祝福一个最软弱、最卑微的，来彰显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他的大能。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首先，我们不要用我们天然的优势或者能力来遮盖属灵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学历或者很高的收入，甚至我们的孩子很乖巧，这个或者是我们自己多年在教会的侍奉的经历等等，想来证明我们在神面前还好， 但是旅店的教训提醒我们，这些都是长子的资格，或者我们学街机选手的那个夸口的清单，想来证明自己在神面前好似乎站立得住。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代替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悔改以及圣洁的生命。我们需要诚实地问自己：我生命当中是否有某一个特别隐藏了很多年的罪？骄傲、掌控、情欲、贪婪、苦读，是我一直就用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形象在试图遮盖、试图回避、试图躲避的。但是神，如果你不悔改，神终有一天会清算的。就像女变那个事情，在当时一句经文就过了，但神并非不处理。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太多了，我们看了。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用怒气来驱动所谓的正义的行动，不论是在家庭、教会或者职场当中。西缅和利未的问题不在，不是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妹妹迪娜，而是他们靠怒气行事，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夫妻或者是在跟孩子的争执当中，我们也要靠强势来取胜，在亲子关系中，甚至靠羞辱来管教他们。在教会的事情中，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为了教会，为了大家好，用这种名义来坚持己见，靠血气推进的结果呢，神不会认可的。我们要学习把怒气，包括怒气背后的悲伤，我们常常说愤怒背后常常是有悲伤的，因为他的受伤无法得到处理，没有办法被听见、被看见和被处理，所以长期以往，它就会变成血气的怒气。所以，我们一般从辅导来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是有很明显的怒气的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要特别小心，他们里面有很深的受伤。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都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赐下智慧和圣洁的动机。Why？为什么你要那样做？为什么你要用那样的方式来做？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注意啊，凡事，可能我们比较喜欢的事，或者我不 care 的事情，行，我们按照神、按照教会、按照章程来。但是呢，有些事，尤其是某一两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来。可能想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大到我们可能在公司，甚至在教会。我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来。那在那个世界上，很可能里面就有你的罪、你的偶像，或者用圣经的话说，就是属肉体的东西，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需要众长职，我们一同来开会、来讨论、来处理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家长或者我们称之为一个主教说了算，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好，这是第一个大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神的恩在犹大兴起真正的君王。那犹大被高举，其实不是因为他最好，而是因为他是神恩典的一个拣选。当我们看到前面三位长兄，从吕遍到这个西缅到利未，相继失去了首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雅各到底要把他的长子的这个祝福或者名分给到谁呢？在第八节，我们看话锋一转，哈，气氛啊也变了。他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个非常清晰了。这个转向让人很震惊，因为犹大并非没有过失。我们知道，在前面创世纪38章非常清楚详细的记载了他对媳妇他玛的失职，以及他和他玛的淫乱的行为。那创世纪38章的犹大是一个会失信、会犯罪的人。但是神的拣选也不是根据人的道德表现来最终确定的。神拣选犹大不是因为犹大比他的三个哥哥更好，而是因为这是神主权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44章，犹大确实开始有生命的转变，他愿意代替他的弟弟便雅悯在埃及为奴来受罚，而且显出悔改和代替的内在生命，而且结出了果子。但是在创世纪49章高举犹大，最根本的原因，注意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是注意哈，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前面创世纪44章犹大的生命转变，神不是完全下一个全然败坏、全然污秽各种的，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拣选、神的恩典，或者说神就是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还是那句话，用我们中国人说的话。德配不配位？你有没有这个生命与神把你摆在这个位分上相匹配？那如果我们说的最简单一点点哈，我们做父母都不需要接受考试，也不需要接受培训，但这个也是一个职分哦，也是一个领袖的职分哦，教导引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德，我们的生命，配不配得上神给我们这个如此重大的托付？他把他的产业给你我来管理。我今天早上洗漱的时候还在默想这个管家这个事情啊，我在想为什么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忠心呢？为什么没有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主人他家里的这个各样的事物，他的什么投资各种东西是主人决定的。管家只需要忠心的执行主人的吩咐和决定就完了，不是说主人，我觉得这个事该那么做，主人那个应该那么弄，你那个不对，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人该做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忠心，忠心，那你要跟你的主人很熟，你知道你主人的意思，而且你是非常清晰的去顺服主人的旨意。我们今天很多在教会、在公司、在婚姻家庭里面做主的管家的。我们知道，我们清晰的知道我们主人的意思吗？我们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吗？以及我们真的是一个忠心而顺服主人的仆人吗？可我们好多地方都要打问号。最简单一点就是，你认识你的主人吗？我们如果说个最简单，你真的，你是 know him 还是 know about him？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看到这里再次出现了创世纪一贯的主题：神不是等人配得了才赐下恩典，而是在罪人当中主动的施恩，并且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人。但是神如果他拣选了他的仆人的话，他也一定会给他所拣选和使用的仆人需要的恩典。这个很重要。我以前刚做传道人，而且会有呼召要读神学、读传道人的时候，对比我教会以前的那个很有名的、很有这个可以说学富五车的这个牧师，我觉得我因为我当时以他为标准，我说我这个根本没办法当牧师、当传道人，也没办法讲道，所以一直很挣扎，一直迟迟不愿意就回应这个呼召。虽然其实神已经做了很多的预备，也有一些各种印证，心里面也有感动，但是后来祷告某一天，圣灵就让我看到这一点。如果我拣选，我呼召你做传道人，我就会逐渐的、慢慢的加给你做传道人需要的恩赐，不是一下子就给你，不是，no，从来不是这样子。但是注意哦，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上，很多时候是你首先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我会才把你放在这个 leader 或者这个 position 上面，对不对？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你说你面试某一个 leader 或者某一个位置，那你要证明你已经能够胜任。但上帝常常是恩典先行，先给了我们儿女的身份和名分，肯定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呢，他也会给我们成圣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借着万事相互效力来更新、来变化。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做事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的一点。同样，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也是一样啊。他啥都没做，你说好你就做我孩子，将来我的产业都是你继承，爸爸妈妈这一生一切的东西都是我赢。他做了什么？他啥都没做。但是到后面，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一些托付给他的时候，你确实希望他能够 grow up，成长起来，配得，或者至少我比较放心把这些托付给你，交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说重生信主是靠恩典，但是成圣也是靠恩典。回到起初因信称义，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对，好，所以第九节哈，这个雅各继续对他的儿子犹大说：“犹大是个少壮的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狮子是百兽之王啊！而且这个在旧约里面，狮子代表力量、得胜和王权。我们今天如果看欧洲很多国家的国旗或者某些上面，它还常常有狮子。”常常有狮子，对，雅各在这里不是在夸犹大个人的性格或者表现，他是在宣告犹大支派将来在以色列中要承担王者的地位，要战胜仇敌，而且成为众弟兄仰望的中心。那这个在历史上最直接的应验，当然就是旧约的时候的大卫王从犹大支派而出，建立了以色列王国，然后大卫王朝。最后又指向新约哈，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来做王，指向新约。对，然后他紧接着说，权杖必不离开犹大哈，君王的应许，这里就有个宣告了。所以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峰哈，也是创世纪里面对弥赛亚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哈，在创世纪3:15也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里是一个，在这里又是一个啊，他说归并。 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归和杖是王权的象征，哈，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呢，强调这个王权的确定性和持久性。而且必不离，这个表明说这个权杖不是一个短暂的、暂时性的，也不是可以被取代的，而是要一直一直维持在犹大支派，直到那个人来到。那细罗呢？我们这里和合本一般旁边有个旁注解释，说是赐平安者。其实，在历史上，很多神学家、很多解经者有很多讨论哈。有人说细罗是一个地名，有人说是只等到他的权柄来。那我们和合本圣经采用的是赐平安者，但不管哪一种翻译，它最根本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将来一定有一位从犹大支派而出的人，他会有最终极的王权，而且万民都要归顺他，这个是确定的。这也是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某一些细节，甚至所谓的各宗各派不同的神学家的解释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学哲学说这个亚里士多德说的工具因啊，可能理解不太一样，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应是一样的，福音、基督、上帝。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承认，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一些地方我们到今天都没办法清楚的解释。我们之前讲创世纪，说耶和华的使者来了以后，又变成耶和华了。到今天，普世大公教会都没有一个公允的解释，没办法，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我们都知道，它是指向上帝的，这是确定的。至于它本身是不是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先存性的显现，你也不知道。没有经文印证，但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就是指向上帝，这个方向是很确定的。所以，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圣经的启示说，这个应许在大卫王朝建立当中，其实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在撒母耳记下7章的大卫之约已经部分的实现，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完全的成全了。那新约也多次呼应这里的这种说法。在马太福音一章的这个家谱，他就直接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这个，当耶稣荣入圣城的时候，那些说奉主名来的是这个应当称颂的哈，这个大卫的谁谁谁，他们都在等候一个弥赛亚，一个国王来到。甚至到启示录的5章5节，称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你看，直接在呼应这里。启示录的7章，把四方万民的归顺描绘是在羔羊面前的敬拜。所以权杖必不离犹大，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的。那同时，他对这个又对约瑟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在11和12节，我们看哈，这个语言很丰富。他继续哦，他还在说犹大，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这个袍褂。你想想，葡萄树、葡萄酒、奶，这个其实在当时都算是比较稀缺品的，谁能够富裕到一个程度，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然后什么洗衣服都用这个葡萄酒洗等等，所以这是一种叫做溢出性的丰盛，就是已经装不下了，葡萄多到可以把这个驴驹拴在葡萄树上，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业丰收的图景，而是一个君王国度临到的时的那种无法想象的丰盛，然后喜乐以及平安满意的一个画面。所以联想到新约当中，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也不说隐藏，就是比较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水是用来那些人完成他们礼仪里面的这个洁净自己嘛，就他们参加筵席啊，律法。简单说哈，而酒是庆祝，啊，是欢庆，啊，这里面也是有个很深的一个更新在里面。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会在这个地方也会展开来讲。所以，当耶稣在迦拿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的时候，也呼应了这里国度丰盛的意象哈。末世的筵席也是用美酒象征神国的庆典和喜乐，在以赛亚书、在马太福音乃至到启示录都有很清楚的这个展示犹大君王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政治性的统治，是的，是有的，他是君王，但是他的国不是地上这种国，是的，他是有一个国，他是君王，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但他是更彻底、更丰盛、更全新的一个神的国度，所以对我们而言，上帝按照他的主权的恩典，从犹大支派要来兴起君王， 这个应许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成全的。神不是等一个完美的人出现才兴起君王，而是在雅各在罪人的家族当中，按照他主权和恩典拣选了犹大，使王权从这个支派里面涌现，从犹大到大卫，从大卫到基督，这条线是上帝亲自铺成的。那我们今天信仰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是神从创世纪3章15节，乃至到创世纪49章，这里就已经逐渐在宣告，以及将来最终要成全的。所以，基督作王也不只是未来终末的盼望，也是我们当下信徒要顺服的现实。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因为神的圣洁、威严和公义，基督也是王，他不只是救主。他不只是救主，他也是王。但是我们今天现代教会、现代信徒，很多时候呢，我们比较强调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对，因着他我得救了，因着他我拿到了永生的天国的门票。然后呢，我该干嘛干嘛？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我们行事为人要像神的儿女啊，要像天国的子民啊。对，而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他为什么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对，那他为什么活呢？为要使我们称义。哈，新约罗马书说得很清楚。而且耶稣在这个大使命说，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他今天就是王，他不是将来才是王。他已经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他就已经是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活在对他的权柄的顺服之下，而不是等到将来天国来临的时候才归顺于他。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只把耶稣当做一个帮助者或者救主，而没把他当成一个君王呢？我们很容易把基督带到我们个人的计划、我们的这个 agenda 里面。我们希望他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孩子的教育啊，我们移民身份、我们的退休计划等等，我们都希望耶稣来帮助、来祝福我们。但是创世纪49章10节提醒我们，他是掌有王权的那一位。是我们要归顺的那一位，所以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帮我实现我自己的目标，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把我自己的目标交给这位王、这位主、这位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一个是属世界的，一个是属神的。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真的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来问自己：目前我们的生命中，哪一些领域我还没有要基督做王的？荷兰有一个曾经做过首相的神学家，叫亚伯拉罕·凯布尔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包括政治家。他后来办这个报纸、办学校，后面办了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啊，也是很有名的。其实到今天，自由大学都还很有名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基于基督做王，他说因为基督是王，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方寸土地，基督不能指着说这是属于我的。这个世界上，如果用大白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基督不能指着说这是属于我的。小到外面所谓的物质世界，大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我们的心里面，包括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休闲、我们的娱乐、我们的退休、我们的 marriage、我们的 family、我们的 education，所有的所有。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是王，不只是指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都在那里朝拜他。No，而是现在今生在地上，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已经开始，但还没办法完全达到的，因为还有罪的残留，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心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基督是主，基督是王，这个方向在迈进。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当然我们不管作为信徒，作为牧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神给的恩典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头、我们的心，是否都是朝着主的方向或者十字架的方向死？这个不一样，这个就不存在50步笑100步，因为我们的方向都是朝着那里的。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对，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从13节到33节，神的名在应许中等候君王国度的降临。那我们从在这里，他继续讲其他支派的前途，最后到对应许之地的盼望。那在13到27节，雅各其余9个儿子，哈，这个每一个儿子的祝福都简洁而有不同的特点。13节说，西布伦住在海口，将来在这个航海贸易当中会很繁荣。那后来这个地方成为主耶稣传道的基地。 十四、十五节说到以撒家在肥美的土地上劳苦，16、17节但会如同法官为百姓伸冤，而参孙呢就是最著名的但支派的诗诗。19节迦得屡受攻击却反败为胜，20节亚舍出产精美的食物，21节拿弗他利皎洁而且出佳美之野，最后27节便雅悯如这个豺狼得胜，后来出了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扫罗，以及在的后来新约。使徒扫罗、便雅悯支派，那这些支派的描写提醒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同一条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处于一个高光的位置。但是，神为每一个支派、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安排了在神的计划当中特别的位置和特殊的使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都在其中为他给了一个位置。给了他恩典，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以前在教会常常提醒大家要特别去祷告、去寻求你个人、你的家庭，甚至这个教会的召命啊，vocation。我们现在很少提这个词了啊，呼召加使命，召命。包括我们，但我们一般在教会做传道人，我们就经常说你的呼召，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的呼召是怎么来的？不是你的信主重生的那个呼召，是你要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呼召。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有比较，这个是要比较清晰的，是能够很清楚的这个带领。我忘了，我昨天还前天去探访的时候，还跟那个弟兄哈分享我这个信主的当时的这个见证，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简单说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某个时间、某个国家、某个位置，不是突然的，它是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意义的。神为什么此时此在把我放在这里，把我放在这群人当中，把我放在这段婚姻当中，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我？甚至放在这个国家当中，神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当然，这个前提是他已经给了我们恩典，因为他如果要呼召，我们要给我们这个使命，他一定会给我们需用的恩典。对，简单说句，我们活在神的召命当中，我们才是叫做为主而活。否则，我们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不查验这些问题，不祷告寻求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很容易有意无意的为自己。或者是为儿女活，或者是为我们的家族活，我荣耀我们那个家族。然后突然到49章18节哈，有一个很突兀的祷告。我们说这个18节其实整个创世纪49章里面非常独特的一句话哈，它打断了祝福的这个顺序，突然出现这个祷告词：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为什么在这个但的祝福之后，雅各他突然转向耶和华呢？有的学者认为说，祝福之后紧接着这句话，可能因为但支派在历史上曾经后来设立偶像，在士师记18章，或者是这个支派的未来中会有试炼和软弱。雅各似乎是意识到，单单凭支派自己的力量无法站立，于是把他的眼目转向耶和华，发出信心的呼求。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这一句经文，这个祷告针对的不只是但支派。它是整个创世纪49章里面的神学的一个基石哈，不管将来12支派有各样的前途，不管有人是多么强盛，也有人多么软弱，上帝的百姓最终的盼望不在任何一个支派或者他们的能力表现，而只在乎耶和华和他的救恩，是这个，他们的盼望不在某一个支派，no，而在耶和华和他的救恩。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的功课，在我们是用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很多不确定、各种威胁、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灵魂真正的锚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的护照国籍，或者我的存款余额，或者我儿女的表现，而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然后最后22到26节，我们看对约瑟的祝福也很长。也很长啊，雅各用了很丰富的语言来形容约瑟，说他是多结果子的枝子，全旁的树，枝条甚至这个繁荣昌盛到一个地步哈，这个探出墙外。然后他受苦害却坚韧，他得了全能者的帮助，然后以色列的牧者啊，像磐石一样去扶持他，他得的祝福会超过先祖的祝福。那约瑟的祝福是很真实的，也是很丰盛的，甚至在外表上似乎比犹大还要多。但是我们注意哈，约瑟承受的是长子的名分，就是双倍的产业，就是以法莲和玛纳西哈，他们得到的。但是犹大得到的是君王的权柄，这个是不一样的。 约瑟得到的是长子的名分，双倍的产业；但是犹大得到的是君王的权柄，因为在历代志上5章2节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约瑟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是一个真正受过很多苦，然后被高举的拯救者哈，他的生命确实在很多方向上都预表将来的基督哈，受苦、被弃，然后被高举，然后救活了很多的人。但是这里我们要很清楚地提醒大家说，约瑟的角色在这里是保存很多人的生命，而犹大的角色是承受王权，这两个都指向基督的不同层面啊。有一个层面是受苦被高举的服侍，就是约瑟啊，就象征基督啊，受苦仆人。但是最后其实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拯救。但另外一条呢，是掌权统治的君王，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掌权作王，将来还要再来。啊，完全的、完美的统治整个这一切，所以约瑟和犹大其实他们是，或者说耶稣基督是约瑟和犹大这两者的成全或者结合，既是受苦的仆人，又是掌权的君王。而到最后29到33节，哈，雅各临终的时候说他死后一定要葬回迦南，哈，这当然也是他的最后信心的宣告，因为他在说我不属于埃及，就算我死在埃及，我的身体也要归回应许之地。因为他相信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是仍然有效的，那个应许之地才会是神百姓最终的家园。所以到33节最后，雅各吩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雅各的一生最后这个动作啊，就是吩咐或者说先知性的宣告祝福之后，把脚收回床上，平静的死了。所以，其实雅各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在神的应许当中度过的，他的死亡也是在信心当中归回到神那里。这当然为下一章啊，创世纪50章雅各葬礼以及约瑟临终吩咐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到迦南奠定了基础。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昨天也参加蒋明祥弟兄的追思礼拜哈，死亡不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句号，神的应许才是。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句号，神的应许才是。这是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和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会按照他的旨意，在神的国中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有安排他的位置。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犹大支派或者成为君王，但是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应许当中有他们的位置，有他们的这个角色，有他们的召命。教会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同一种人，也不是只有最显赫的恩赐才有价值。神为每一个支派安排了位置，也为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预备了不同的恩典和使命。我们以前信主早的时候，早年的教会，有些教会会做一个事情，说测试你的属灵恩赐，测试你的属灵恩赐，说看你有什么样的恩赐，然后可以用来更好的为神所用来服侍。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背景、能力，甚至生命的光景，但是都被神放在他救赎计划的这个大的 picture 里面，大使命啊，使人做主的门徒。而且神的百姓可以活在埃及，但是我们不要把埃及当做我们最终的归属。真正的家，最后是神所应许的国度，新天新地。雅各住在埃及，但要葬回迦南。这是信仰的真实哈，神的子民是在世界中生活，在地上的城市当中工作、养家、交税、退休等等，但我们最终的身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最终的盼望是神应许的永恒国度。就像约翰一书啊，老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在美国。啊，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称它是一个埃及地啊，不是要否定它，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我们当然要感谢神赐给我们在这里的工作、身份、学区、自由、安全等等，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家。我们要在这里尽职尽责，同时心里清楚，我们是寄居者，我们最终的归属是基督的国、神的国。所以，对我们而言，当我们面对我们孩子的教育选择，我们面对自己职业发展的压力，我们面对我们财务退休计划的时候，你的那个参考系，你的那个坐标轴，到底是让孩子在这里过得好呢，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认识那位掌有权杖的君王，而且能够进入他的国呢？最后，我们要用创世纪49章18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当下的处境。不管我们前路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耶和华的救恩上。我们当中，那感谢主，我们绝大部分人的身份是已经解决了的。 对哈，最近我们青年团体好几位弟兄姐妹也拿到绿卡了，我们特别为他们感恩哈，因为我们看最近绿卡政策哈，什么面谈申请又有一些调整，那其实可能在这个国家还有很多的人，甚至很多弟兄姐妹面对移民的不确定、职业的压力、孩子的将来、家庭的压力，可能会觉得很迷茫、很焦虑，看不到前路。但是雅各他在临终之前，在宣告12支派的前途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才是真正的出路，不是等我们身份稳定之后，不是等我们的孩子成才之后，不是等我们的事业稳定之后，而是等耶和华的救恩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自己反思我自己，我会有个看见，就是以前我们总是容易说，有的时候我要到某一个神祝福或者神同在的记号的时候，我才做某一个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确实不太出于信心。这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一些计划、一些安排，甚至一些评估，但有的时候 it's too late。真正的信心是眼睛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神喜悦的，而且我这样做不是高举自己，我们就乐意来跨出那一步。我们经常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那个红海里面，从来不是神说好谁分开，他们再踏进去，而是先踏进去，谁再分开。对，包括做牧师，这个对我也常常是一个提醒。对，所以创世纪49章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他一开篇就说要告诉他的儿子们日后必遇的事情，然后带我们走过对以色列12支派的不同的祝福，其实不是狭义的祝福，有责备，有审判，也有祝福和盼望。如果只看表面，就像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性格分析，但是如果我们用救赎历史的眼光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其实在说一个事情。上帝在一个破碎、失败、充满罪恶的家族里面，凭着他主权的恩典来推进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直到一位君王从犹大而出，权杖在手，然后呢，万民都会归顺他。那吕便的失落也提醒我们，天然的资格在神面前一文不值。西缅和利未的辈分也提醒我们，血气的能力是不能推进神的国的。而犹大的被高举，不是因为他最好。他敬虔，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主动的领掉他。那这条线从创世纪49章10节延伸出去，越过大卫王国的兴起，也越过以色列的被掳和归回，越过旧约对弥赛亚的盼望，一直延伸到新约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甚至延伸到后面启示录，对，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那雅各在临终之前，在埃及的这个床上把脚收回来，说完了神托付给他的话，然后安然离世。他的身体在埃及，但他的心在应许之地。他的眼睛最终是定在那位将要来的君王身上。我们今天也在做同一件事情，在美国这个埃及地，我们工作，我们养家，我们服侍，我们退休，但我们最终的归属不在这里，我们属于那位权杖不离手的君王。我们在应许中等候他，只等他再来。愿我们今天也能像雅各一样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阿门。我们来低头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而你的救恩经过可以说是漫漫的长夜，最终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已经显明了出来。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也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如今还在为我们代求。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透过创世纪这49章的讲道，真的是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你的恩典，也被你的圣洁，被你的主权，也被你的大能所震撼。主啊，你真是美，你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愿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和你的百姓，能够常常来听你的话，能够真正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灵来认识你，让我们悔改、认罪，也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夸口，不是夸我们的属灵的资本，而是来夸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在哪里软弱，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在哪里刚强了。是的，主，权杖必不离犹大，你的恩典也不会离开我们。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保障。谢谢你，继续赐福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诗歌本第80首《千古保障》啊，这首歌也非常短，但也非常的美。